常跟我们所要讲的，把我们看到去，但是你的意念告诉我们的意念，是吧？你的旨意就是要让福音传递，能够聚集，是吧？我们从今天这两分钟，是吧？你就亲身的跟我们讲话，让我们明白主怎样把这东西用到我们教会，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是吧？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耶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我们查这个第四部分。今天我们查第四部分，我们知道我们那个第一课就是讲的是背景的概论。如果我们看是在讲第一章所讲的，然后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提到，我们把这个使徒行传分了三部分，1-7章，8-12，13-28章，都是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在撒旦的那个撒玛利亚的见证，在地主的见证。那我们第二章的时候，第二个是我们看到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开始它用仆人的预备，就预备了以后呢，让那个圣灵去降下，教会就诞生，50亿的罪教会就诞生。这讲第二课，那第二课完了以后呢，上次我们在第三课教会的见证，那教会见证呢，我们上讲是新生命的见证、传道的见证、属迫害的见证，到第五课 Plus 的见证，讲斯提凡这个怎么样在公会面前给大家做见证，对不对？再到他们那个，我们可以看到2:42-47里面，他讲当他们这个教会。第一个的这个行为，第一个教会他们怎么，他们欢欢喜喜的听天的领受神的话语，他们恒心祷告，恒心守道，激发敬畏人心，他们常在一起，一同服侍，一同敬拜，天天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这个见证。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第五章的是个斯提凡，就是后来那个斯提凡就为主殉道，特别是在那个第七章的最后一题的时候，我们看保罗很喜悦那个斯提凡被迫害。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我们那我们就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第四部分，从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像歪帮人开始传福音。那么今天我们第一部分是讲第8章1-40节，是像外邦地区的外邦地区人贵族，或者是当水利。那第二个呢是外邦使徒的预备，我们那么第二部分会讲那个保罗，讲保罗的故事。那我们从第八章到第九章当中，我们可以学些什么功课，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开始传福音啊，我们圣灵的工作，看看第三部分神的拣选和人的打能力。第8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从第1-7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第1-7章是以耶路撒冷为主轴，对不对？凭借战争这个教会第一个教会的成立，那个教会就开始迫害。那么从第8章开始，整个教会就开始逼迫，那么整个教会呢向外邦人开始传福音，外邦人贵族，所以第8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我们看那个第8章的第1-40节，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看第8章的第1节到25节，然后第二个是看那个26节到40节。它第一部分是讲是那个腓力在那个撒玛利亚上给传福音，在那个撒玛利亚就做见证。然后他第二部分呢是在他带领一个太监信主，怎么样给他做见证。所以我很快的把这一段经文先读一下，好吧？从第8章第1节起。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人把斯提凡埋了，为他捶胸搭裤。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第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也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许多人被恶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那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到医治，在那城里就大大欢喜。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巫术，妄自断扎，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的，说这人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用他的举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到腓力所传的神父的福音和基督耶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起，看他所行的神迹和答应人，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的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约翰和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门徒按手，并有圣灵赐下，拿钱给使徒，说：“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吗？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一旦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赦免。我看出你在正在苦难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的道，而且传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跑去村庄传扬福音。那我们先听这个，我们去看第一本的时候，他是讲那个腓力就来到撒玛利亚，就当时我们就看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那个史蒂芬就跟他们做见证，对不对？他们的先祖意思，那么第一个他们就抛弃那个月色，对不对？那个神已经兴起月色，对他们弟兄的首领他不要。后来他再讲神，那个以色列人又弃绝摩西，对不对？神把摩西立他们带领他们，但以色列人弃绝他们，结果那个最后回来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派来以后，他们以色列人照样的弃绝他。现在这就史蒂芬的心想，神向外以色列人发出最后的邀请，如果以色列人继续把那个拒绝的话，那神可能向别的地方去听他的教诲。可是呢，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很拒绝，他们把斯蒂芬杀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人，就是神的一念，超人的一念，就神借这个逼迫，就让福音从耶路撒冷慢慢的，就跟第一章的第八节一样的，那个就福音就向外传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在第一章、第八章第一到四节里面，我看这个，扫罗，对不对？他那个在那个，他就是很狂热，他很狂热，对不对？他残害，对不对？他残害这些基督徒。人过了以后呢，他的无论是男女，都把他下在监里面。所以这个第三节要问什么？残害是一种很凶狠的，就是一种像什么，像那个野兽一样的那种什么，就那个残酷。他为什么呢？又那个，我们这个感应上面有提到一下，他为什么会对那个对基督徒是那么的逼迫呢？那么逼迫，对，因为是我们做这个上讲的耶稣来，对不对？他是要什么？要那个，比如说他是身体，我们新约里面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对不对？然后他说我来要那个这个啊那个啊成一个立法，而对以色列人讲，对那个什么，对那个法利斯特人来讲的话，这个什么，这个圣殿跟立法是他们的命根子，对不对？那你来了以后，你要好像什么，你要那个废除他们的。结果那个他就那个什么那个啊，扫罗就很狂热的，就是什么那个这个来反对这个基督教，而且反对这些耶稣的门徒。那我们看到史蒂芬那些那个在史蒂芬殉道以后呢，他有些人呢，有些那个虔诚的人也把他给埋了。 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在大批当中，除了使徒以外呢，其他的门徒、其他的信徒都分往这个分住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去传道。这个门徒啊，这个使徒十二个使徒那时候他们还是留在那个耶路撒冷，像一个什么像一个什么大本营一样的地方。所以说这边从这个以后呢，没有太多的记载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怎么样的情况，但是耶路撒冷对后面起来还是很大的引导作用，很大的引导作用。比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章的这个一到四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就看这个第五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看到是那个腓力，对不对？腓力就去那个撒玛利亚那边去就说那个传讲神的福音。那我们看到一个他一到这个撒玛利亚，一个去那儿是怎么样呢？他到那里去宣讲基督，对不对？人们看到以后呢，到第八第六节的时候，他们就因为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他们就听他的话，听神的话语。然后那个腓力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也污鬼不医治啦，还有像那个瘸腿得医治，整个城里面，因为他所传的福音，因为他带来的医治，整个城里面就大大的欢喜。就我们看到这个第八五到八节的时候，就讲神是他行了都有很多的神迹，不少人得到医治啊，很多的拯救，很多拯救。那这边我们就看到这边他介绍的，他特别提到一个人，叫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有叫西门的这个人。西门他是个行，他有异能，他自己称他自己是一个神的大能者，但是呢，他只是用这邪术使人很惊奇。但是呢，当那些人听到这个腓力所传的福音以后呢，会知道那些名男带女人都受了洗，就是都信了。那您那个西门自己他也信了，您个西门自己不信了，但是我们到后面再看看他虽然信了，但是我看那个在那个后面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第十六节十八节到二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信他是有些问题的信。那这个那他这边有差了一节，从这个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个是使徒撒玛利亚使徒在那个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听到神的道，就打个彼得跟雅各跟约翰去探望。其实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对不对？当那个当主耶稣要路过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对不对？当时没人记得他，我们还记得雅各跟约翰说，对神讲说，神啊，求你降个大火啊，除灭他们，对不对？所以当时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有很多的世代之间的一种什么仇恨在里面，对不对？仇恨里面，比如说当时有个人称撒玛利亚人称他们猪，对不对？完了，他们撒玛利亚人他们那个就要敬拜，他们不是来耶路撒冷，他们去耶路撒冷。他们这两个民族有很大的矛盾跟那个事跟仇恨在里面。就是当时呢，就是当时就使徒们就派这个彼得跟约翰再到他们这边探望他们。是这两人到了以后呢，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耶稣圣灵的名受洗。但于是使徒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就是这一段里面，那个圣经里面，我看到很多的不同的派别，不同的人的解释都不一样。那有人就觉得是不是他们在前面当腓力给他们说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信。人家他们也没有，就是没有受圣灵，是不是要使徒按手以后，他们才是有圣灵？ 但是我但是我个人领悟呢是特别这样，他说有人会质疑是吧，撒玛利亚师傅得救，他有人就怀疑他们得救，那我觉得他是不是很缺大啊，为什么呢？因为腓力这个我们看到他很认识主的，他被圣灵充满，而且没有圣灵能力，所以他应该知道，他应该清楚的知道他所传的福音是神得救的福音，他应该知道神的救恩，对不对？所以说在后面讲到，当时我们应该相信，当时撒玛利亚是得救了，有圣灵充满。那我们在那个德马书里也讲，就是如人若没有生耶稣的灵，就不能属基督。也讲人如果是得救的话，这个圣灵就进入心中。就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讲，可能就是当时撒玛利亚人一信主的时候呢，就是圣灵已经在他们心中了，就是这么看，就是圣灵已经进入他们生命里面，并且居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相信并重生了，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但是呢，彼得跟约翰他们来探访的时候，就圣灵会什么会啊什么啊会降临下来，会倾倒下来，会充满在场的，那些人。他这样做什么？是彰显他的同在跟能力。就像一个是我们，就我理解是，当他们一刚开始，他们受洗以后，他们相信以后，圣灵就内住。他这次来的时候，彼得跟约翰来的时候，只是把圣灵在浇灌在他们身上。那浇灌身上，因为这是一个浇灌身上，他这边有个特别，就是他这边有个特别，那我个人领悟就讲，他这边有这个特别意义。为什么？因为当时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都有特别的需要。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相彼此仇恨，互相轻视，对不对？他们两个都需要圣灵的灵降临在中间。犹太人，尤其是那些领导们，他们需要看见圣灵也降在撒玛利亚身上，他们知道神已经接纳了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在后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哥尼流，对不对？哥尼流被圣灵这个降下圣灵的时候，他回去给那个耶路撒冷的人，就回报了谁讲说，圣灵也是降临在那什么，也是降临在那个外邦人身上。因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呢，相当于一个他们是一半是犹太人，是一半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也需要，就他总会是讲让，就是也是让当时犹太人能够有完全来接纳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是他们作为一个信仰，他们已经成为一体，就是那从此以后不分你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我们在一起都是主的，所以他这边有个特别意义，就是。他这么一个一个特别意思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人和在那个18节到24节的时候，看西门他看到那个使徒们一按手的时候，就是会圣灵会降下来，对不对？他拿起就买这个东西，就买个权柄。他们看到那使徒们就用了好几个很牛的话，他说你在这个道上无分无关。你的心术不正，你当羞愧，你在苦胆当中，你被罪恶捆绑。所以可能当时就从这里看，可能是当时那个西门真是没有认为他最后他听使徒们为他祷告，对不对？从那里看，他自己没有这个事情祷告，反正也自己也没有真正的向主来认罪悔改。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西门，那最后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当时就是后来西门就成为这个当时一个异端的一个领袖。我看到书上来讲，就他就没有真正的能够认罪悔改。那我们去看到这个，那第看25节的时候呢，使徒们，对不对？使徒们从那个撒玛利亚回来，我看一个图，那个使徒们就是什么人呢？就使徒们那个就从撒玛利亚沿着这个撒玛利亚附近，就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在这个地方，我们看那个，在那个 我后面一张图，后面一张图再给大家，就是讲这个在那个第六。在那第六个 page 的时候，它后面有个图，但是那个死虫呢，完了有从那个上方有回来，然后这个作为一个传福音的那个当事人，就是我们看到好，那是这讲的是那个第一部分，那好，那个完了以后呢，那个我们看第二部分的时候，从26节到40节的时候，那神也很奇妙，神哦。我们知道那个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的海边，那个神现在要求180度的大调头，要让什么？让水利往南走，对，不是那个让水利那个往南边走，就是那个，那我稍微念一下，26节的时候他说有一个掘主的一个使徒。对腓力树起来向南走，往撒玛利亚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人们就看到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个埃提阿伯的人，是一个有那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汉大帝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人们就是他这个里面就看到太监呢，在那个车上在念那个先知书，先知呢那个太监，我看到那个圣灵就提醒，腓力，让他去靠近他的车，完了又那个接上去的腓力就跑到那个太监那里，听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人指教我怎能明白，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那个32节，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办公的审判他，谁能说这是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独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的话是指谁说的，是指到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章起对他传讲耶稣。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你看，这里有水，我收起也不妨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到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太监也不见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首都遇见腓力，他左边那个地方就在各城传讲神的福音。神他这个地方要拯救一个什么，叫这个很特殊的人物，他就派天使来指派腓力，对不对？那腓力呢，因为我觉得也是腓力，他这边讲主的天使跟那个29节的那个灵啊，应该同一个事件，主的天使就来引导这个腓力。那腓力我觉得这样，他这个点真是完全的顺服。我想那个什么那个亚伯拉罕这个神都呼召他去，好你去，他也没讲你怎样去哪里，对不对？他说好你去，然后那个天使就是那个，我看那个上面那个27的是腓力就这样。很纳闷为什么他就去了，完了既然去了，我那也那个人第26节的时候，那还一句话，那路是旷野，就讲去神那去，神去，神给他讲你去，神讲的是旷野。但我看到腓力是完全的顺服，完全顺服，他就起身前往。对，我们看27节跟28节的事情，一个太监，他是一个什么，那个这个财政部长一样，他就很管，是一个管银库的，他应该是一个大官。完了以后呢，那我们知道在那个《生命经》里面讲的，对不对？太监啊是不能进那个神的会，对不对？就是不能进圣殿去敬拜神的。所以是那边呢，可能是那有些人认为他是个外邦人，那有些人可能认为他是个改信犹太教的人， 所以这样就是有两种说法，但是我们就不管他是改新教的人呢，是改新福音教的人呢，还是一个外邦人，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他从这么一大远的路，这么大的关，他愿意来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个他回忆路上他有读先知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神要这个拯救一个人的时候，神把心预备好的，他读成的书。那完了以后呢，那个腓力呢，腓力也是很那个遵从这个神的应允的，他就正好就什么就靠近他，就跟他一起什么就然后就住在一起。然后那腓力就问他啊，从读哪个经文呢？就是这个应该是引用那个以赛亚书的那个第五十三章一段经文。完了他那个读不懂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看腓力对不对？看腓力就那个第八章三十五节，腓力就开始从这经上讲，对他传讲耶稣，对他传是对他传讲耶稣。他可能讲啊，这他这个时候讲的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呢，从这人完了以后，从那个第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的心被打开以后，他这个当腓力跟他什么传讲的时候，他怎么样讲的？他愿意受洗，他人家他回答，他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信完了以后，他这个时候呢，那腓力就跟他去给他施洗。信完了上来呢，完了以后呢，那神也很奇妙，这个时候呢，圣灵就把腓力就带走了，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是好几十里之外的地方，人家没让腓力留下来。那我想的话，这也是。这也是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后来据说这个太监回去以后，他在那边传福音，从人都往很多人信主。我相信这也是神也是天然一个很特别的现象，特别东西就给这个就是也是吧，给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让他能够让他这个。给太监一个见证，就让他以后去看到，其实是这个什么，那个圣灵的引导是很奇妙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回去以后，把整个福音就带到非洲那里去。所以我们从这儿我们看到一下，看看我们什么看，他传福音对不对？腓力他真是有突破精神的，他第一个人把福音。他传的是撒玛利亚人，他第一个人也是把福音传给非洲人，对不对？然后他对两个人讲的信息都一样，都讲耶稣基督的信息，对不对？撒玛利亚人跟这个看见他们都相信了，都消息，而且呢欢欢乐乐回去了。比如说我们看撒玛利亚人，他们很这个整个城里都很喜乐。在我们看这个太监的时候，他回去的时候也是那种，他充满了喜乐回去了，他呢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了。所以讲他这个福音，他所传的福音，使人相信，使人受洗，使人喜乐。我们看这个腓力，他能跟不同的种族，对不对？对不同的阶层的人，比如撒玛利亚人，当时是犹太人，是很不看不起的人，对不对？很没有地位的人。这个太监相当于一个很大的权官，很权威的人。但他对不同阶层的人，对不同宗教的人，都比什么传福音。他传福音呢，你看我们看他跟那个撒玛利亚人呢是什么，一大帮人在一起，群众的布道一样的。而对那个太监呢，他个人布道。但是无论是个人布道，他是什么，他是给那个什么群众布道，他所传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完了以后呢，他那个我们就看到看那个腓力，也完全的那个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差遣。其实，在我们这个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从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我们要为神把大使命放在我们中间，那我们自己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有没有愿意来背主差遣，背主受使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来继那个继续为主来传福音，继续能够成为主手中的器皿，是这个我们可以来应用一下。那个第 第二个呢是刚才我也提到占领工作呢，除了新疆里面它有四次被提到这个占领这样这种军节的伟大，刚才看到第二次在那个开发人的那个撒马利亚村呢，那么后面还会提到在那个赫米尤号上面，还在那个第四次在那个以弗所的十二个文字上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圣圣灵工作就是讲真的就跟那个第八章讲的，从耶路撒冷犹大城与撒玛利亚到地极，现在它就有犹太人和外邦人都领受到圣灵的浸，但特别是那个厄林多前书里十二章讲，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就是讲这是四次的，有四次特别互相，它每次圣灵降临都特别意义在这里。但是就是我们有我这四次降临呢是有两次只有使徒的按手，对不对？这一次还有像还有那个在那个世上有两，另外两次没有按手，就按手就讲按手不一定就是会有圣灵降下来，他按手就是我那个他也是这样，有时提到一放映会是圣灵降临，比如第一次的时候在那个120人蜘蛛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有讲放映，但后面就没有，比如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信主，他们有圣灵降下来，对不对？跟扫罗他们都没讲放映，所以完了以后，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看到圣灵是随己意而行，就是圣，这是这样那个像主讲风随着意思吹，其实就他有就是这个圣灵，主要是圣灵主权，他降临全圣灵主权，就是不是我们，不是凭我们来这是凭我们的思想，对不对？当人真正相信福音的时候，圣灵就能进入他们当中，撒玛利亚人的信主了，圣灵进入我们当中，完了以后呢，圣灵在那个信徒的心中呢，会一次性的内住，就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在那个圣灵当中会都是浇灌，对不对？像我们在那个保罗书里面讲，人会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断被圣灵浇灌。那第一次就是，但是这都是主那个圣灵他自己的意思。好，这是第一部分。本来是一个思考题，本来像这个，有弟兄姐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要打量你一下，所以我们就问大题。比如说腓力的撒玛利亚叫什么叫练什么，我的腓力传道有什么效果，给答案啊。这个腓力在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宣讲基督是救主，他那第一遍赶鬼，他神父的福音，我相信的事情，我有个大家肯定啊。那我们看那个他传福音有什么效果，撒玛利亚同心合一的听他的话，诸位人多了以后呢，众人大有欢喜，行耶稣行那个耶稣的西门太信徒相信的都是个喜，就是这是他在那个腓力在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这样一个稍微问大题。那我们先讲个第九章的一到三十节，第九章三十节是我们就是讲非常就是讲扫罗的故事。扫罗就是在这里呢，就是那我就没有时间再读经文了，就是我们知道扫罗就从第七章开始，他就喜悦那个死基百姓，这个是迫害，对不对？那我们就看到第八章的时候，他就把男的女的全部下在监里面，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时候主的恩典现在轮到他身上，主要呼召他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看第九章的一到二十五节的时候，讲真是就是神的拣选跟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在第九章。第九章一节二节的时候，看到扫罗继续向主的门徒的口吐微笑的话，要去见大祭司，要给他权柄去什么，去把那个什么求文书啊给大马色的各会堂什么，那么是什么要他要想除灭的，他要除灭这种凡是信奉这道的人。哎，我觉得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临到他身上。我们看到从第三章。从第九节到 第三节到第九节中，我们就看到，当那个扫罗在去那个路上，突然大光给他照下来，就把他击倒了。完了以后，他就问，他有听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当时做的事，有人告诉你，同行人都站在那里说说话来，听见人，却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大马士，三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在这里呢，他这里只提到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是谁？但是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在22章里，他给那个亚西国王做见证的时候，他有提到一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因为他当他知道跟他说话的时候，主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就讲：“主啊，我能做什么？”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你看，少的是那么样的逼迫那个基督教那。逼迫耶稣在这个地方，逼迫主耶稣，但这边看到呢，当他知道是主耶稣，当他知道跟他讲话这位就是主耶稣的时候，他也看到主啊，我能做什么？完了以后呢，这边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在那里，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三天三夜不能看见，他也不吃饭。那所以我们在后面也看到呢，他在那里一直在祷告。我相信这三天对他一生都是个很重要的三天，他不能看见，他以前他说话是讲的说些威胁人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后面他一信主以后，他能宣扬主的圣灵，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他一刚开始呢，他能力是凭文书抓别人的，他现在呢，他信主以后，他凭着圣灵的能力来传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当他扫罗被大光照耀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整个从逼迫基督教到后面愿意来宣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然后在中间呢，在中间我加上了一个亚拿尼亚的故事。我再提一下是这里所提的这个亚拿尼亚，跟我们在前面提的亚拿尼亚是他说是 different， 是两个人，对，我们在前面的那个人也气哄圣灵，对不对？气哄圣灵就马上神就啊审判赢了他。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是一个他，我相信他也是个平信徒，他也是个一般的门徒，对不对？一般门徒。啊，这个是呢，圣灵那个当时圣灵怎么这个什么有圣灵有亲自跟他讲，他说。圣灵亲自跟他讲，就让他去跟扫罗讲话，就是让他去把跟扫罗讲话。所以我这边我就看到那个亚拿尼亚，他这个他当然他也疑问了，他也很恐惧，他说：“哎呀，你知道吗？他这个人。”他在耶路撒冷那个让很多人都关在监里面的，他到这边也是的。他说完了，他说他有点怕，对不对？他那个他那个主持让他说，他说啊，有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回答说，这13节说亚拿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都对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也从祭司长这里传给捆绑一起求告你们的人，那个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主面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诛他，为我的名一受许多的苦害。”完了以后呢，我们看到第17节，他怎么讲的？17节，亚拿尼亚就去了。就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亚拿尼亚，他也正是，他是顺服这个神的引领，他的引领，对不对？他也是顺服神的引领。完了以后呢，他就亚拿尼亚就去了，接着大家，他就把手按在那个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明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们看见要被圣灵充满。哇，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亚拿尼亚，他称什么？他称什么？他称扫罗为什么兄弟啊？好像在这西元里面第一次称主的弟兄称兄弟的，对，他就在这里就完全的接纳扫罗为主的弟兄，对不对？为主的这个耶稣的弟兄，那这个人过了以后呢，能够这个地方他就安守在他身上，然后呢，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就被圣灵充满出来，后来他的第十八节，就那个重见了光明，眼睛好像是就立即能看见，他预示起来就受到洗，所以我们看他这边我们看到这个那个什么，看整个好多的变化，就从整个被恢复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像这个时候，亚拿尼亚就被他的这样的一个，就亚拿尼亚也是吩咐。主的带领去给他恩赐，然后去给他祷告，然后呢就跟人说称他为兄弟，完全的接纳这个扫罗。我们看到是当那个十几到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这个扫罗跟大马士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然后就怎么样，就二十几就在各会上传讲福音，就叫他悔改信主，得到圣灵的那个充满以后，就马上他就我们看到，就马上就宣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然后在这后面呢，我们也看到，在那个23节到25节的时候呢，他说哥罗西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是从我们出兵的时候呢，是过了些日子啊。我们如果是看那个在加拉太书1章17节18节里面讲，还有他们有那个三年的时间，当保罗信主以后啊，有三年的时间，他去什么去亚拉伯的旷野，就我在后面一张图上也可能看到，他有。看那个第一个人，他从那个第一次从那个耶路撒冷去大马士的路上被光照了。完了以后呢，他在那边从那个大马士去亚拉伯那边有三年的时间更有亲近。这种时间，就是保罗跟主有很好的关系。在三年。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像那个，我可以跟书上讲，就像那个摩西在旷野40年一样，经历怎么样？他也是这个三年，对扫罗以后的传福音，相当于很大的帮助。他那个三年以后呢，他再回来的时候，回大马士再传福音的时候呢，人家就要想这个什么，会还要商议什么要那个。他就恐吓他。完了以后呢，他这个我们看那26节到30节的时候呢，就是26节到30节的时候稍微提一下，这个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释出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去凯撒利亚打发他往打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呢，当他回来，在你回来以后，回来，爸爸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人要那个杀害他的。就我们看，在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11章32节是有提到，他们从那个窗户口的框子把它卸下去，然后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他离开地方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从 从哈马色到耶路撒冷差不多有240公里，差不多走4到6天的路程。然后他来到那个耶路撒冷这边。耶路撒冷那边呢，他碰什么情况？他想去跟人家结交。如果说你有了，我们想跟他结交吗？对不对？他几年前那么的逼迫人，对不对？把所有的门徒，无论是男和女的，都下到他监里面，对不对？如果那时候他还跟你计较，你敢吗？就跟我想这个什么，我想这个亚拿尼亚也是很勇敢，对不对？他愿意顺服神，对不对？如果说我的话，我是想下，说我真不敢啊。他会不会也把我放到监里面去，对不对？但是我看到亚拿尼亚那时候就顺服带领，对吧？因为他顺服带领。真是神就按在他，就让借着他让使徒，让保罗可以成为让保证让你可以重见光明，能得到神的充满。这边的时候，当然在回来耶路撒冷的人都怕了，为什么？而这个后面有人讲，就是他说门徒以后他是真是披上羊皮的豺狼一样，对不对？他以前慢慢破坏他，对不对？很多人都会以为他没信，对不对？可能只是，然后呢，因为他这里有字啊，他这个想，这个他那个第那个第26节的这个是想与门徒相交，他这个字啊是什么？是用他这个字里面用什么？那个是一个用时代来讲的是个不定时的时代，就是表示不断的去尝试。他第一次被拒绝。第一次被拒绝，人家不理他。第二次，他是不断的尝试。然后，后面呢，一个巴拉巴，巴拉巴给他说好话，对不对？就巴拉巴，唯有这边唯有巴拉巴记载他。我们知道，巴拉巴后面的时候，他是扫楼，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很重要的同工。我们还就。那么后面会慢慢提到，其实这个唯有巴拉巴为他说好话。那后来呢？后来这个他这次呢，他那个他跟彼得同住了15天，因为那个他后面他又讲他跟这个在那个加拉太书1章18节里面，他讲他说他跟使徒同住，那个上面有提到跟彼得同住了15天。我想他也是跟很足以跟彼得有一些交通、一些学习。那么对他以后的传福音也是很大帮助。那从这个地方讲嘛，彼得好像是不单是领袖，对不对？去跟那个像每个地方传福音的话，对不对？就是彼得要派使徒去，相当于要他的确认一下。他这边跟彼得在一起的话，也是跟大家讲，彼得已经代表耶路撒冷教会是接受这个保罗以后，我们就看到他在28节到29节的时候，他预示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是跟门徒一起来往，然后就奉主的名放胆传道。你看，并且跟有讲希腊话的人，现在希腊话犹太人的辩论，他们讲他们想法子，因为是就是讲希腊话的人。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在第七章第八节这个，他本来是那个扫罗跟他们是一起的，对，跟他们是一伙的。那现在呢？现在是扫罗跑到另外一边去了，是跟他们传福音了。所以他把人就对他把人嘛想法子要什么那个这个要杀他。克里伯那以后呢？那个门徒们就把他送往那个凯撒利亚，为大树，因为是大树他的就是他的家乡。所以从这边回去以后，我们看到差不多有10年到11年的时间，他在那个叙利亚和伊利亚的地方，他有经历教会。然后到十一年以后呢，巴拉巴就带他去安提亚那边跟他一起服侍。去那这边就是有十几年，那边就没有再出现他的真人。所以我们那里面有稍微看了一眼，我们看那个扫罗的改变，对不对？他没有信主之前，对吧？他说一下的话，那他 他一信主以后，他就宣扬主的圣灵，对不对？他一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很能笑，他凭人的文凭啊，就赚了些个。但他信主以后，他文凭凭的是圣灵的引导、传道。他一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二代耶路撒冷的信徒，对不对？到后面的以后呢，当他被接受的时候，他跟耶路撒冷的人出来是一同的进进出出一个，跟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生活。在那个在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当他被圣灵光照以后，他勇敢地宣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他的行为跟遭遇，他一刚开始是捆绑那些求告主的名，对不对？那现在呢，连他自己因主的名被受迫害，就看到主这个仿佛在那改变了。就讲信主之前跟信主以后跟不足以后是保罗，就是因为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想那个像扫罗为什么他自己也讲，对，他说他是罪魁啊，对不对？他罪魁，对不对？但是我说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还是临到他身上，让一个就这么样的一个迫害基督教的人，成为一个为主传福音的人，这是神的很大的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神的拣选跟改变人的大的能力，就神愿意拯救所有的人，所以神愿意拯救的人，他甚至拯救那些逼迫他的人，逼迫他的小人，对不对？所以那我们不要放弃，像逼迫这个人，他这个我们看到，既然他逼迫，这是神他的办法，神他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放弃像逼迫这个人的权柄。第二个，神对扫罗一生有特别的计划，对神在他对不对？神那个他在新约里面写了13本书信，差不多书信，差不多新约里面新约里面一半是他写的。神那个扫罗也是他在那个加玛利的门下，对不对？他也需要很好的装备，对不对？神这个就搭了神了，因为他写了很多的书信，这个留下很多的话语给我们。他说那神他在我们，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上他也有计划，对不对？那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来就是顺服神带领跟那个跟计划。那我们还第三，我们看到当那个他迫害世人临近门的，看到就讲他迫害要临近，就讲他少要靠近大马色的时候，对不对？神的光照下来就没有人去迫害，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主也是为信靠他的人都开疆道路，主与社会是吧？那我们第四点，我们看到这个亚拿尼亚，对不对？他知道扫罗明白神带的选择，他又到巴拿巴，他也能接待，不能引进扫罗跟使徒相交。那这都是我们教会当中，其实那个亚拿尼亚，对不对？他只有在这个地方提了，后面再也没提他的故事，再也没提他的故事。所以说他是很一般的一个信徒，应该是，但是神很尊重他。所以我想神只要把这个名字放在当中，神看你每一个在你中间。所以想就是神，就是如果我们那个顺服主的带领的话，神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神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像巴拿巴也是，这个要后面也是跟是神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但他们两个人身上，我们都看到他们那个完全把自己放下了，完全把自己的安全放下了，完全的顺靠主，顺服主。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吧。好了以后，我们加一次，它9章的31节到12章的25节，差不多有三章经文。我们看到这个思考题，我们看看大逼迫对教会的影响是什么？他不会大教会大逼迫怎样？使徒去撒玛利亚按手，他们是圣灵，他们什么意义？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他保留下面你怎么特别的象征意义吗？对不对？就那我们就看到了，看那个，我们就看到那个保罗刚开始，他以为他逼迫主啊，他是为神大发热心，大大发错了。大概就是讲那个时候，就是神，他真的是神，神真的很奇妙，就让他把眼睛看不见，就是让他完全把自身东西全部放掉，让人够被圣灵充满，人有圣灵的应许。 真的引导他去真正布置跟穿，就是怎么说真正。但我们看到那个亚当尼亚跟阿拉莫的服饰，那给我们什么启发？我们都是我们传福音，不只是我们牧师师母传道的任务，也是我们每个平信徒的任务。就让我们有没有从他的身上学到？如果神现在在这边，什么神在这边去装备我们，有，就让我们有没有去这个去为神改善我们自己？好，有没有问题？
保罗有没有自己亲自杀害过基督徒？他是口出凶言，这个是凶杀的话，他自己有没有真正的杀害过？
他虽然讲是他把这个把门徒无论是男和女下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好像没有提他有亲自杀人，我不知道可能没记载。
不，你刚才你那个讲义呢，讲上面说这个保罗杀害，另外一个小问题，保罗到大马士去的时候是步行还是骑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的话，他是骑马是摔下来的。
有个图片上面写，有个图片上面我也看到过，但是
圣经没有，
圣经没有记载，
也没有记载，只是说他扑倒在地。
对对对，他会大光，四处的大光，这个他从四处的大光，肯定是这个从上面就晃过来，击倒，所以他没有讲从马上掉下来，就是我们隐秘的话说耶和华，他没这么讲的，所以有些人就不会。
还有那个行邪术的西门有没有受尽？
有，
他有，他没讲的，他有受洗，他有受浸，
有讲有受洗，
他有受浸，他有。
他说了。
第八章。
那个在第八章里面就讲，第八章里面都有讲，反正是第八章他都有讲。
第八章十三节。
是
十三节。他自己也信了。
对对对。
是多少？好，那我们就没下问题，那我们就跪起来这个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些能够接着这个第八章跟第九章，让我们从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要正是从一方面，正是你的教会被迫害；一方面，我们看到主你的恩手一直在背背，一直在后面来扶持你的教会，主要你的心意一直没改变，你让万人都能归向你。主要我们看到，那我们看到腓力，主要他愿意，正是打破真的很多这样的习惯跟传统，他愿意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主啊，真是你主啊，我们在我们周遭，我们也是有很多人没信主，主啊，也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我们可以愿意把你的福音能够带到我们周遭的人。主啊，我们也看见主，你真是像保罗，他是一个何等真是何等的人，他也能蒙你的恩典，也能够成为神中成为神的器皿。主啊，求你真是也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不管我们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们是曾经怎么不爱基督教基督徒，主啊，让我们也一样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但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叫万人得救。主啊，求你求你也是跟来常常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的鼓励我们，赐我们力量，赐我们话语，以至于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 我谢谢你，你真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